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主能清达其请无悔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清流师来讲一些白莲花曼这个呢分了四个方面现在讲第三个问题现在讲论性论性呢分了他的这个初善、中善和后善有三个问题，三个问题当中呢，正在讲第二个问题，论义当中的可以说中善当中的论义吧。论义呢，可以说分成两个方面，首先呢是这个宣讲真上真果决定论的基础是这个信心，第二个问题呢讲道的本体，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办，第二个科办呢讲道的本体呢也分了这个略说、广说，然后就是教戒、行持、比依。那么现在正在讲广说，广说呢分了六个科办：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和智慧。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五个科办，来讲。禅定等禅定的时候呢可以说又分了这个三个方面吧首先呢是前行第二是正行第三呢是后行现在正在讲前行前行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断除唯品的散乱第二个问题呢是修持这个同品的四无量心那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分了四个科判这个科判当中呢断除对这个对境的散乱然后呢断除对世间八法的散乱然后第三个问题呢断除对财富的散乱第四个呢是断除受用的散乱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讲第四个问题今天开始讲第四个科判的断除受用之散乱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断除贪欺第二是断除贪食第三呢断除贪贪也就是说呢这个妻子的受用这个食物的受用睡眠的受用像这样来讲的话一般的世间上的人呢是特别这个贪执的但是呢作为修行者来讲呢必须要对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贪执呢必须要这个断掉必须要这个彻底断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从这个什么呢从他的这个这个贪妻方面然后是贪食方面贪眠方面呢如果真正一个修行者来讲一个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呢如果是这个这个对这样的一种对境深深的贪着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禅定的状态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呢是要修持禅定呢对这个种种的这个像这样这个所贪的这个对境的唯品呢必须要这个断尽的首先呢讲第一个问题呢断除贪欺分二第一呢是应舍第二是应取那么从这样的像一种两个科判当中呢从它的宋词和讲义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在分别什么是应该舍弃的妻子然后呢什么是应该娶的妻子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宋词和讲义当中呢直接就是这样讲的但是我们看了部分中去的科判呢断除贪欺断除贪欺当中呢分了一个应舍和应取也就是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在这个分别的时候在宋词当中讲什么是应该舍弃的然后什么是应该取的讲是在这样讲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在分别好这个这个应舍和应取之后呢总之呢要断除对这个妻室的这个贪恋断除对妻室的贪恋断除对妻室的贪恋呢才有可能呢顺利的进入这个禅定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讲它的关键问题是断除方面所以我们理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直接的那个字面上的这个词句去理解应该按照科判的意思去理解也就是说龙树菩萨讲这个讲这样一种颂词呢并不是让这个修行是怎么样取舍怎么样取舍一个这个妻室怎么样取舍这个妻室并不是单单是这个问题了不是单单这个问题那么什么样呢断除就是断除对这个妻子的贪恋那么就是说在妻子方面呢在下面颂词和讲义当中呢也分了两种应舍和应取的从这两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他的这个中医吧就是这个科判的中医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然后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还一层了解的意思还一层了解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科判当中的颂词的意思呢实际上它主要是针对的是这个乐行贤王针对乐行贤王再给他宣讲这个妻子当中的应舍的和应取的从这个方面在讲所以说呢既然他这个直接对应是乐行贤王那么可以说呢从这个从他从这样的一种科判当中或者他的这个颂词当中讲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这两个颂词的意思呢在直接教导是这个在家的行者在家的行者而不是说的出家的行者应该是哪个妻子是应该舍的哪个妻子应该娶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就像这样的话既然出了家之后呢是彻底断尽的没有这个在这样彻底断尽的前提下面呢没有是应舍和应取的问题因为说他的这个直接对应呢可以说是对在家的这个修行者进行了这个交界在从这个在家的修行者进行交界所以说对出家人来说呢这个方面了解就可以如果我们就说什么呢如果是要这个学习这个亲友书的话就对待两个宋词他这个人权和所权呢了解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方面是学习这个方面的这个可以说直接的利益了然后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利益呢还是有的比如说呢像这样作为一个这个修行人作为一个修行人呢他像的话尤其大乘行者他面对的 很多众生，面对很多众生，如果说有些众生他要向你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要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娶一个妻子，那么什么样妻子应该娶，什么样的妻子应该舍呢？像这样的话，也可以说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把这个亲友书当中的意见，龙师菩萨的意见呢，给他提供，让他自己去参考。这个方面也是有的，不单单是在亲友书当中，那么在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呢，也是这样的啊，有一个经叫做教戒这个玉耶经吧，啊玉耶的是一个这个佛陀在世的一个长者的女儿，一个长者的女儿。从小的话娇生惯养，然后就是说她嫁到这个夫家去之后呢，特别的蛮横对她这个什么，对这个这个丈夫的父亲、母亲、丈夫呢都是特别不好。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她的这个这个她丈夫的父亲呢就想请佛陀去调化。所以说佛陀去这个她家应供之后呢，然后呢就给玉耶女呢给她宣讲这个七种这个为父之道七种妻子的像这样的差别。七种妻子呢就三种就像讲当舍的，还有四种呢像这样当娶的。像这样实际上呢，教戒玉耶女经当中呢，它有这样的一种意思的，就是说它有七种女人，它宣讲有七种这个有七种妻子，那一个一个数落下来的时候呢，最后玉耶女她了解了为父之道之后，她就是最后她选择最后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什么，就是犹如仆人一样的这个妻子，她自己有自己在佛陀面前说，我应该以后要做这样的一种妻子的。所以说在这个佛时代的时候呢，佛陀也直接有这样的教化，所以说呢，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教义呢，实际上是从佛经当中而出的话，就是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就是像这样的话，这个出家人方面呢，就是了解这样的意思。然后呢，如果有像这样的话，经验成熟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参考对别人做一些参考呢，这个方面也是可以的。那么对在家来讲的话，直接讲这个地方是这个乐行王，但是呢，就是这个这个在家的修行人呢，在家修行人呢，也应该这个了解吧。但是呢，了解之后呢，龙叔不是在教不是在这个什么让你去娶一个什么样的妻子，然后就是让你去产生一个贪恋心，然后呢，让你从不同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他实际上的真正的意思呢，这个不是在这个方面。所以说，学习即使是在家的行者，学习完这些教育之后呢，应该看到这个目不能不切的这个科判断除贪期就断除贪期，这方面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了。下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应舍应舍的这个妻子有三种，性如连敌贵子手，亲邻夫君如恶女，威财不放如盗匪，当弃此等三妇人。首先讲这个三种妇人应该舍弃的，也就是说作为国王来讲呢，不能够娶这样的三种女人作为妻子，或者对这样一种什么，对这样一种在家行者来讲呢，也不应该娶这样的三种这个三种这样一种这个妇女的作为妻子的。那么首先呢讲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犹如刽子手一样的刽子手一样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像这个妇女呢，就是性如这个连敌，她的本性啊，像这样一种第一任女人呢，她的本性呢就像联合敌人像这样联合敌人，就是这个联合怨敌杀人的，像这样一种刽子手一样。如果这样的一个丈夫娶了这样的妻子之后呢，肯定呢，那么就是这个方方面面不会这个如意的方方面面不会如意。所以说呢，如果是国王来讲，国王呢他要展开这个政事呢，如果娶了这样的妻子呢，肯定就是这个不对的一个行者来讲，娶了这样的妻子来讲的话，肯定他也没办法就放心的这个修道。因此说从这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性如连敌的刽子手一样的妻子，第二个第二类呢就是亲邻夫君如恶女犹如恶女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世间上的这样的一种恶劣女人，恶劣女人不讲丝毫的道理什么道理呢都是这个不讲的，所以说她是横行霸道的这样的一种恶毒的女人。因此说呢，像这样恶毒女人如果娶进这个家门的话她作为国王来讲的话，这个女人也会经常的欺凌这个国王。那么作为一般的修行人来讲的话，这样的一种这个女人也会亲临这个也会这个欺凌像这样一种这个丈夫。所以说第二类呢就是亲临夫君犹如这个恶女一样的女人。第三个呢就是威财不放如盗匪，威财不放如盗匪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犹如这个盗匪一样的盗匪呢他就是这个这个对一点点的财物呢都是非常执着，然后呢经常的使用各种手段可以说是有的时候是这个强取，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暗中偷盗，反正这样的话娶了这样一个女人之后呢，丈夫的这个财产大的不用说，晓得这样的一话，晓得这样的一种财产呢，肯定都是这个想方设法的想要拿走的。因此说第三类女人呢就有犹如一个盗匪一样的女人，威财不放如盗匪，当弃此等三妇人，那么应该就是放弃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三种妇人。 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这种送子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三种妇人，好像这个意思应该首先观察好，观察好之后呢，如果是这样的三种妇人的话，就应该这个放弃啊，不应该就是娶她的，有这样。但是呢，有些在社会上的讲法来说呢，就是还没有娶之前呢，怎么样伪装的特别好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娶进家门之后呢，怎么样各种各样的恶习都开始暴露出来的，就是不是那个时候呢，一旦发现了，马上就要这个放弃呢，是不是这个意思也搞不太清楚。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学习，反正有这样的一种三类。应该舍弃了就已经足够了。秉性恶劣，犹如联合怨敌杀人的刽子手一般。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呢，他的秉性呢是特别恶劣的，秉性恶劣呢就犹如杀人的刽子手。那么像这样的女人在家里肯定会这个吵翻天，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事的时候呢肯定要找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个对这个丈夫打骂的一方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脾气上来的时候肯定要这个有刀就提刀，有枪就拿枪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肯定，像这样的话肯定要这个犹如这个刽子手一样的女人呢肯定是这个不对的，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自己的丈夫轻视凌辱，就像横行霸道的恶毒女人一样。那么在世间上共称的这些这个恶毒的女人，恶毒的女人的话不守这个妇道的，像这样一点道理呢都是不讲的。横行霸道的这样的女人，如果这样的女人在家里的话，这个丈夫呢肯定是横时受她的欺凌啊，横时受她的欺凌的。那像这样的有这样一种女人呢，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现在世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吧，就是说这个丈夫犯怕这个妻子的这样一类吧，在四川来讲耙耳朵，这样的话就是这样讲的。然后在这个其他地方讲叫妻管严格什么，反正是有这样的一种吧，反正就是这样的。在这个丈夫的话就是轻视凌辱的这样类，就是在其他的旁译当中就是说对着丈夫呢，就是丈夫对他丈夫的态度就像对待木偶一样啊，对待一个木偶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这样一个轻随随便便的这个对待的。所以像这样怎么样操纵这个木偶的话，大家都知道怎么样操纵呢就是他肯定是没办法的没办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妻子在家里之后呢，那么这个妻子让丈夫干什么事情的话没办法这个自主的，这一类呢就对丈夫有种木偶一样的一种这个女人应该舍弃的。然后呢甚至对微不足道的财物也不放过如同无所不偷无所不抢的盗贼土匪一般。那么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微不足道的财物呢也是个不放过，只要有点的话马上就可以说通过偷或者对通过抢的方式呢，然后呢据为己有，像这样贪心非常这个强烈的，犹如这个盗贼和土匪一样的这个女人，国王必须弃离以上所说的这三种妇人。那么对国王来讲的话必须要舍弃的这样一种三种妇人呢，就是这个应该了解的这个方面是对国王的直接的教诫。那么他的意思这方面前面已经讲过了，对于这个出家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肯定早就已经这个什么就是放弃了这样的话。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应许啊，应许呢也是对一般的这个一般的世间上的人讲的或者就对国王讲，或者对一般的这个在家的这个行者讲的这样的一类这个四种吧，有四种呢应该取的。随顺自己如姊妹，情投意合如自由，仁爱自己是慈母，听从如仆敬若神。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一个宋词呢，讲了这个四种女人，四种女人呢可以说作为国王的王妃这方面就是有四种。第二类呢，就是说随顺自己有姊妹一样，那么就是犹如姊妹一样的妻子姊妹一样的妻子。那么姊妹呢，对她的这个对她的这个兄弟这方面呢特别随顺特别爱护特别随顺的。所以这一类呢，可以说如果是这个观察之后，如果是属于姊妹一样的妻子呢，应该这个随顺应该这个娶的。这个方面是第一个，随顺自己犹如姊妹一样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情投意合若自由，像很好的朋友一样的，很好的朋友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妻子呢也可以，相对觉得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朋友之间呢肯定是这个他的这个关系特别的紧密朋友和朋友之间呢就没有什么这个猜疑的像这样的话就配合起来就非常这个非常好。那么像这样的话，对这样的一类这样的一种妻子的话，也是这个情投意合的，和自己情投意合的这一类妻子呢，也应该可以说这个可以取得。然后呢，第三类妻子呢，就是仁爱自己是慈母，有种母亲对待儿子一样的，特别爱护，特别这个慈爱的这样类这样一类的这个妻子呢，也可以娶所以仁爱自己是慈母。然后呢，第四类呢，听从这个如仆敬若神，听从如仆呢，像这样的话，自己这个作为丈夫来说呢，说什么话这个妻子呢马上就照办不敢这个顶嘴，也不敢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好的这个脸色等等。像这样犹如仆人一样，仆人在主人家里做事情的时候呢，他没有任何权利，所以说主人吩咐一个他就做一个，吩咐两个就做两个。所以像这样其实是有时候主人打骂的时候呢，他作为他的仆人来讲呢，都不敢这个什么，不敢还嘴不敢像这样的话还手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是第四类，犹如仆人一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妻子对这个丈夫呢敬若神，好像这个看待成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神明一样的，非常非常的恭敬。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第四类。国王你应当迎娶的四种妻子，即如同姊妹般随顺自己，夫唱妇随。那么这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犹如姊妹一样呢，就是这个丈夫这个做什么他也做什么，丈夫就是说什么他也可以说跟着说什么。像这样的话，如果国王有这样的一种妻子的话，他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这个身体啊，或者他的这个这个精神方面啊，都会就是这个对自己有帮助，所以说他可以放心的处理这个政事或者这个修持一点正法，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对这个在家的信息人来讲的话也是相同的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夫唱妇随这一类的这个妻子。然后呢就是好似亲密的挚友一般，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好像这个亲密的挚友一样呢，像这样的话，这个情投意合，而且这就是这个心心相印的这样一类这个妻子。然后呢，犹如慈爱的母亲般，诚心诚意，利尽自己的。母亲对儿子是怎么样这个诚心诚意的，他没有想任何的这个的母亲对儿子对儿女方面就是说做这个利益的时候没有想到报答，哎，我做了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报答，他根本不想的，所以他就应该这个他就这个母亲呢就认为呢应该对儿子就做这些事情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个妻子也是相同的，一心一意的诚心诚意的就是利己这个自己的丈夫的。然后呢就说这个如同仆女般对自己言听计从任凭指使，是不是各自种性之因。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第四类呢，就是仆女对主人一样的啊，仆女对主人呢一切话都是言听计从的，任凭指使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像这样的。所以说呢是不是不是各自种性之因，什么各自种性之因呢，那么主人的种性和仆女的种性啊各自有不相同的，所以说主人应该做主人种性的事，符合于主人种性的事情，仆女呢应该做这个符合于他仆女身份的这样一种性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不相杂乱的，有时像这样一种这个妻子呢，他就认为作为妻子来说呢，作为妻子来说呢就应该就是对这个这个丈夫方面的这个一心一意的这个一心一意的这个做事情啊服务啊，这一方面他就认为是应该的。所以说呢他对这个丈夫和这个妻子这样一种这个道理吧，他自己的很清楚的。那么这些道理实际上就是佛陀的经典当中说的特别清楚，每一种就是说前面三种他也讲了很多很多，像这样后面的四种一个一个的讲得很清楚的。这个很早以前我就看过了，几年前看过这样一种这个一个这个佛陀教诫这个预言女性，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经典的很早以前看过，所以像这样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没有去看。但是呢如果大家如果要详细了解的话，那个佛陀教诫这个这个预言女的时候呢特别说的特别特别这个清楚的。因而对待自己敬若本种性的天神一样，那么自己和自己种性一样的这个天神呢一般来说的话特别的这个恭敬啊，非常恭敬的，就像这个佛教徒恭敬佛陀。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还有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外道的这个修行者呢对自己相合于自己教派的这些天神非常的恭敬一样。所以说呢这个妻子呢对这个丈夫呢就像这样啊特别特别恭敬。那么这一切这个这些话语呢全部都是在这个对这个在家人在进行这个宣讲的。所以说呢作为出家人来讲的话，不要看到这些这个词句讲的什么夫唱妇随了，心心相印啊，像这样的话诚心诚意利己啊，看到这些的时候就不要这个浮想联翩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出家之后了，你再了解又怎么样呢，再了解已经这个词了就是没有这个没有机会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在作为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人，既然出家选择了出家之后呢，那么应该知道这个什么他这个破坏，就尽量从过患方面讲这些方面的词句啊，这些方面词句呢一般人看起来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什么呢，就是如果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总是习气没有断的话，哎，好像就看到这些都好像开始这个这个打妄想啊，好像这话就开始这个胡思乱想了。实际上像这样的话没有必要想很多事情。那么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出家之后呢他是为了求得解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一种世间的气势，世间的气势呢可以说是在针对于这些在家的行者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国王的话可以还不可能像这样一方面作为一个比丘，一方面又当国王，这样的话就不太适合的。所以说在这个在家人呢也是相同的啊，佛陀呢就为了这些不能出家的这些修行者，对他们来说呢就是说是实在没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开示什么样的这个妻子应该娶，什么样的妻子应该死，应该知道了这个是佛陀就是这个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随顺众生的根性这样进行宣讲的，根本不是对出家人做的教诫。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对出家人做的教诫的话，就一心一意的修持禅定一心一意的增长智慧，像这样的话这个做自他二力的事业，这个方面就是佛陀对这个出家人的教诫的。 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出家之后呢，如果就是说对这样的一种这个夫妻这样的一种事情，如果还念念这个不忘的话，或经常这样去观想，对自己是什么呢？对自己这个出家修道它这个大的障碍啊，确实成了大的障碍。所以说像这样经常要了解他们的过患，从过患方面呢多思维。确实在藏地他有一句话呢，就是说是藏地当中讲的嘛，还是佛经当中讲的，说就是像这样的话，比丘还俗谋生难啊。实际上我真的我想这句话的时候呢，就是特别有道理。一个比丘这个比丘当然是一个总称了啊，实际上就是指出家人。意思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比丘还俗之后呢，他是萌生难啊，就是要萌生特别困难啊，非常困难的。他这好像是一种缘起，好像是一种特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只要是出过家，然后还俗之后呢，他要想在世间上萌生呢，这个上面这个方面是特别困难，非常困难的。所以有的时候要多可以说是把这些这个世俗的谚语也好，或者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至理名言也好，好好的做观想啊，做观想之后呢，像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会知道呢，不是不想还俗，是不敢还俗了。就因为就是还俗之后呢，像这样找不到吃饭，找不到饭吃。你说一个人自己都找不到饭吃的话，还要养一个妻子，然后还要养儿女，这方面就是更加的困难了。所以多想这一方面吧。所以我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些话讲开之后呢，就是把这些事情多做这个思考啊，多做思考之后呢，就可以可以说这个打消这样一种这个不正常的念头，然后呢，对自己这个修持正法方面呢，就会产生一种这个向道之心啊，向道之心也会有的时候实在想出去还不行的时候，就想一想这些实力。啊，像这样真的有很多是个实例，就是很多出家人，藏地也好，还有这个汉地也好，真正他就是说这个刚开始出家的时候呢，特别快乐的，非常快乐。然后一旦就是说一段时间当中，他的这个贪心特别炽盛，然后呢又说一个念头没有转回到用。还俗之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心境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这个行为是怎么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在佛学院住了这么长时间呢，经常能够听到这些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刚开始这个出家的时候呢，很想这个一段时间烦恼重的时候很想还俗，但是还俗之后呢也特别后悔，确实很后悔。他还俗之后的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什么，就是这个找这个钱呢、或者要养家糊口，很多很多事情想都没想过的这样的事情，很单纯的这个脑袋根本没想过这些世界上这么复杂的事情呢，他就一下子你不想也好，想也好，反正就落到你的头上，落到你头上就是特别的困难啊，特别困难，特别的为难的。所以说，像这样的很多实例吧，很多实例有的时候呢，在必要的时候呢，还是可以多问一问啊，多问一问，多打听打听。像这样的实际上多问多打听之后呢，他们这样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以前康夫他们经常讲吧，有些这样的话，就还俗的这些这个僧人呢，特别后悔，就是说像这样，当这个出家的时候特别快乐，像这样什么也不用操心的，像这样的这个衣服啊、吃的啊、住房啊，这些都有，好好的就学。打就可以，但是呢，就是一个念头没有转换到用，还俗之后呢，这个也要操心，那个也要操心，很多都要操心，所以说呢，根本就是说这个像这样一点快乐都是没有的，所以多想多观察，多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对自己呢，就是这个引发一个这样的这个警戒心呢，是特别这个可以说特别有帮助的吧。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更清楚了在汉地来说的话，那么这个工作不是很好找，确实很难找的，尤其是像这样的话，有些有能力的人他自己。都找不到，何况就是说有些出家很长时间的人呢，根本就是说对这些方面一窍不通的，这一方面的话就是更加难以这个维生。而且他就是说这个学佛或者就是说出了家之后呢，他就是在这个佛门当中熏习的这个因果的观念呢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一旦回到社会上之后呢，这些这个社会上的这些手段，这些人的手段呢根本你自己吃不消，确实你让你去杀生呢，让你去偷盗了，你也不愿意，然后呢让你去找一个这个工资高的这个像这样的工作呢也找不到了，然后呢去这个扫大街吗，还是就是看厕所吗？这个方面是哪个方面去找一个这个真正合适的工作，特别特别困难。所以说，把这些呢，首先就想好、想清楚，想清楚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确确实实呢，就一下子这个从佛门当中退出去之后，还俗之后呢，很多麻烦的事情，你就不想对待，你不想面对的，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像这样的话，首先把这些他的这个世间的苦楚多了解，多了解之后呢，那么就知道，确实自己现在这个出家的生活是特别快乐的特别快乐的。一旦自己失去这个身份之后呢，那么一点快乐都找不到。因为像这样的话讲是在讲这些方面的进取和映射的气质，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相续当中有这样的善根吧，有这样的善根，既然就是说已经迈入佛门出家或者像一个修的解脱道之后呢，那么就应该把这些问题呢彻底这个看清楚，看清楚之后呢，像一心一意的求道吧，一心一意求道是非常这个好的。 这方面讲到的这个这些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像这个断除贪食啊，就是前面这个问题呢没有什么多讲的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了之后，他的本颂讲完之后呢，就针对这个出家僧人方面应该从哪个方面去对待这些问题啊，这些方面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不是一个这个小的事情。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呢就是一个分别念没有转为道用，然后呢这个分别念慢慢开始这个稳固，开始发展，然后最后呢就发生的发展的不可收拾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首先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之后呢，帮助自己就是这个了解这些问题了。那么下面讲第二个问题呢，断除这个贪食。贪食呢就是过分贪食呢，也是可以说是这个障碍禅定之因。因为这个地方在讲禅定的障碍嘛，在讲禅定的障碍，前面那个贪心呢肯定是这个禅定的障碍，这个必须要讲的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呢，真正要得到一禅以上的这个禅定的果位，在学居士能的时候，这样要得到一禅以上呢，必须你不断这个淫欲不是可能的必须要断淫欲，断了淫欲之后你才可以获得这个境界。所以说如果你贪气的时候呢，像这样你对这个气势非得贪念的话，没办法修禅定的这个修禅定没办法。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颂词的时候，看他主科判主要的科判在讲什么，实际上在讲这个禅定，讲禅定的时候呢是在讲升起禅定的障碍。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是这个在家人呢，你如果过分贪气呢，肯定是没办法产生禅定的。如果是出家人像这样经常胡思乱想呢，肯定也没办法安住在禅定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要升起禅定或者说要顺利的修持呢，必须要彻底的把这方面贪气要断掉。然后第二个问题也是相同的。第二个问题呢，如果修持一个禅定，相信当中想要升起一个禅定的境界呢，你像这样过分贪食肯定也没办法产生一个禅定的确实呢，就是像这样的话，佛陀在经典当中也教导了，修禅定的时候呢，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佛陀说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戒律当中或者在佛经当中教戒的时候，出家人日中一时，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这个很大的必要性它的必要性是特别大的。一方面讲的是佛陀这样制定的话，对这个身体有好处的一般来说的话，这样日中一时呢，对这个这个身体方面呢就是有好处。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因为很多时候打坐这一方面在晚上或者在下午之后了，所以说你在中午吃完之后呢，你在这个这个没有节制的像这样零食也是一大堆，这样经常吃肚子里面吃得很饱，然后呢就晚上还要吃一顿的话，下午也没办法打坐，我们晚上也没办法打坐。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进食太多的话，就特别容易导致昏沉，非常容易导致昏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像你这个真正能够一心一意的修持禅定，很好的进入禅定的状态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佛陀就制定了这个食物方面的怎么样进食，出家应该怎么样吃饭这个方面好像大家认为都懂，但实际上根本不懂。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不懂缘故呢，佛陀就教戒吃饭的时候应该怎么吃吃多少。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对修行方面呢就是很大的帮助。佛陀是一切自治啊，对方方面面的这种细微的因果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的特别清楚的，非常清楚。所以像这样的话最好是能够过午不食确实日中一食是特别特别好的。但是像这样实在就是这个身体方面或者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素呢不行的话，那么就是前面讲过进食的时候呢怀惭愧心就是知道这个是违背佛陀的这个教言的，知道这个是违背佛陀教言是不对的，像这样的话我要这个怀惭愧心进食，然后呢就多忏悔吧，只有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他就说这个这个文思的阶段吧，在文思的阶段，尤其在这个当地的时候呢，这个天气特别这个恶劣，很恶劣。所以说像这样，如果晚上不吃饭呢，特别寒冷特别寒冷，而且特别这个肚子里面特别空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就是安坐下来看书这样打坐都没办法的。所以说呢，为了这个能够修法的话，他就是吃一点，但是这个不是开许就是不是开，因为以前他们就是问过的，这个能不能开许呢？这个藏地很非常寒冷，或者就像这样能不能开许？开许是不行，看到他们都讲过，没有开许，佛陀都没开许过的。像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实在没办法，这个实在没办法你进餐呢，这个方面怀惭愧心进餐，然后呢就是说你都忏悔，只有这样，就是没有开许过。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是这个冬天很冷或者海拔很高，这个方面认为是不是有开许的地方，没有开许。所以像这样犯戒就是犯了戒了就是犯了戒了，犯了戒的话就是多忏悔多这个忏悔，多怀这个惭愧心，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补救的方法了确实就是补救的方法。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佛陀制定这些方面呢是特别有这个必要性的非常有必要。所以说呢对这个直接修持禅定来说，直接修禅定的话，那么就是这个饮食要质量饮食要质量。饮食质量的意思呢，就是什么意思？饮食质量实际上两个问题两个方面问题，就是饮食质量的话，一个方面不能太多，一个方面不能太少所以说它的饮食质量这个方面就是很有讲究的。太多的话，你肯定会这个昏沉它都会昏沉，影响道业。然后如果太少呢？太少的话，你的精神没办法，就是这个这个提起精神来，你自己身体慢慢也会这个消瘦下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身体一旦垮了之后呢，你想要修法没办法修的。所以说为了保持这个身体能够修持正法呢，那么饮食这个质量这个方面是这个特别就是什么特别这个 必要性的。这个饭量从大概来讲的时候呢，不能太多，不能太少，那跟随自己的饭量吧，啊，跟随自己的饭量，这些胃大的话多吃一点，其实胃小的话多少吃一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你跟随自己的这个胃的大小啊，这个方面可以了，就是这个制定吧。这个方面是一个总的方面讲。还有就是说，佛陀也讲过，像这样暴饮暴食也是不对的。好吃的时候有好东西的时候多吃，然后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说这个不好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少吃或者不吃，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这方面对这个自己的身体方面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一般的人有这样的习气了，反正这个菜好或者是饭好的时候呢，吃了很多很多，一下子就吃撑住了，这样也有。然后有些的时候不吃的，像不想吃的时候，不好吃的时候呢，就是一点都不想吃。这个方面呢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差异的。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么说比较挑食，但有的时候呢还是按照各自的口味吧。各自的口味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为现在有这样的条件，现在有条件不是像这样汉地这样的话一起这个过堂啊，这方面你想挑也挑不了的。所以像这样别人做什么也吃什么，但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各自自己的口味这个尽量的弄得可口一点，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方面注意呢，就是如果是贪心方面的话就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我自己有这样的一种体会的。如果就是说这个饭菜不对胃口的时候，一下子就吃不下去了啊，确实吃不下去，这个不是个好事情啊，我说不是这个好事情。但是像这样有这个情况嘛，如果就是说自己做的饭呢，或者像这样自己方面的话，就是这个比较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比较吃得惯的，这方面就正常的饮食可以保证啊，确实呢就像这样正常饮食可以保证。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吃不惯的话，就是没办法保证的啊，这个方面也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出现了。所以说呢尽量吧在不生贪心的这个前提下面呢，尽量把这个饮食调得好一点，那么这个对身体修道啊这方面是有帮助的啊，也不能就是可以一点都不在乎，像这样的话也容易把身体搞垮。就像在我们来这么长时间，有些师傅他就说修苦行或者像这样的话，他认为应该对饮食不贪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点都不讲究，确实有什么就吃什么，冷饭就吃冷饭，像这样的话有什么就吃什么，最后身体搞垮了，身体胃也搞坏了，然后身体搞垮了，这个时候呢想要打坐也打不了，想要这个闻思呢别人在闻思的时候自己只有往这个内地跑了，像这样因为这个不行了，身体这个实在是支持不住，必须要去看病。所以像这样有没有必要的有没有必要？所以说平时注意不要走两个极端就行了，不要这个把生活搞得太好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富翁一样的这个饮食也没有必要，但也不要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故意的这个这个折磨自己呢，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这个修法这个为什么呢？这个修道这个问题啊，这个长期性的，也不是说是修一两个月你马上成就算了不管了，也不是这个事情。所以说你要修道是长期性的话，你就没一个身体确实不行确实。所以像他们这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师傅啊都知道，修行都知道，像这样的话虽然不能够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差了就是不行你要念咒也不行，你要文思要背诵都不行。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身体呢，这个方面还是有必要性的。虽然不贪恋，但是为了正常的修法了，为了这个修法能够正常的持续下去，像这样的这个自己的饮食应该保证，像这样的睡眠应该保证。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些方面就是说这个冷的时候加衣服，这方面就是说什么呢？这方面都应该做的虽然就是说，也许你这个吃的很差，别人说你是个好修行人，说是这样说了，但是实际上你内心很痛苦的话，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必要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根据大家吧根据大家怎么做自己怎么做，这个非常好的。就是以前我想起一个修行人，他来的时候呢，就是说身体比较好吗？还是说什么修法有点这个境界呢？他相当于在冬天的时候，他就里面就不穿什么东西了，然后就是这个披个皮单，像南传佛教那样，里面一个背心都不穿，然后呢就是外面就是披个皮单。他就是那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我坐得很清楚。下课之后呢，他就给看部，他问看部，他就把这个肩头这个皮单撩开了，他就看到那个肩头光光的肩头了，他说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这样穿行不行？看我说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嘛，就是说这个没说什么其他的。他一下子就不好意思，他是因为各方面的话，别人都是穿棉袄，他这样的话就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个披在外面的话，看不就是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方面就是这个走一个中道的话就是非常好的。所以像这样这些这个教研呢，就是这个特别好。所以说呢，像这样也不要太过于的讲究，但是也不要太过于的这个标新立异这个方面呢也不要这样。所以说随着大家吧随着大家这方面，就是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面就随着大家，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了解这些方面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断除这个贪食方面，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当然，就素食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从这个方面不太明显素食当中就是说对自己修持禅定方面那个障碍呢是不是很明显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总科办就是讲禅定就禅定，而且是在讲禅定的加行当中的时候呢，在讲唯品。所以说呢这些意思呢，从这个方面一个了解。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些这个站在自己进入禅定的状态之外的这样一种过患会产生，所以说应该断除这个过分的贪食这方面应该这个断除的。 了知饮食，了知饮食如良药，无有贪嗔而享用，非为骄横体，体健囊，唯一为死生生存。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宋子所讲的意思呢，就是说了知饮食啊，犹如良药一样的。良药的话，你进多了也不行，进少了也不行，反正就是说该什么时候吃你就什么时候吃啊，不要非死吃。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医生给你开药的时候，哎，这个药吃几片，然后每天吃几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给你说的很清楚啊，说的是饭前吃吗？是饭后吃吗？像这样的话都给你说很。所以说你现在的话，要是你自己病好呢，像是你的身体这个可以恢复健康呢，也必须要依靠这个医生所说的这个话去做，否则的话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像这样的话，吃两片你吃这个十片，然后呢，像这样一天吃三次你吃个二十次，像这样肯定就不对了啊，像这样就违背了这个医生的教养，你对身体肯定不好的。所以从方面这个服良药呢，你了解呢，佛陀给我们开示的这个饮食的这个道理啊，也是这样的。也是这样的，不能过多，不能过少。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要这个没有节制的这个方面去这个吃了，那个方面都是这个讲到了。所以说呢，佛陀让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吃，然后怎么吃，这个方面都是这个讲得很清楚的。佛陀是一切吃一切资质，除了一些个别的特殊根性之外呢，他的这个教言都是符合于大定根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了知饮食犹如良药一样，犹如良药一样呢，你对这个良药，你吃药的时候呢，是以贪心去吃了吗？还是以嗔心去吃了？都不吃。那么什么样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就是为了使身体生存而已啊，只能说呢，单单是自己的这个身体生存下去，潜入疾病，有一个正常的这个健康的身体，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说呢，怎么样对这个对待药品的这个态度呢，我们对这个饮食的态度呢，也应该这样去对待，那确实也应该这样去对待的。所以说像这样了知这个饮食犹如良药一样，唯有贪嗔而享用。那么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在进行比喻就一个角度在进行比喻的。那么其他还有其他的这个比喻呢，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在东珠的默契，就是在这个西藏三世书当中呢，出来的默契引用这个东珠的默契的话，他说修法应该像吃饭，不要像吃药，他有这样的一种话，好像看起来的时候那个教养和这个教养好像是对不上的。这个地方教养就是说是饮食犹如良药一样，这种态度去对待的。东珠的默契说呢，也这个修法的态度呢，应该像这个吃饭一样，不要像吃药一样。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方面实际上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相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吃饭饮食的态度，应该说就是为了保持身体生存，这个方面是相同的。但是东珠法王说呢，你修法应该像吃饭，不要像吃药。为什么这样讲呢？一般的人呢，对这个药品和这个食品的这个态度啊，就是不太相同的因为这个吃药是迫不得已吃的。也没有病你吃什么药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了病你才去吃药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好像处在一种被动。但是吃饭就不一样，吃饭就是说反正每天都要必须要吃必须要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吃饭的态度呢，你修法应该像吃饭的态度，你必须要修持不是谁去这个什么，你就说你这个有了疾病了或者像这样的话你这个遇到麻烦了，这个时候呢想发财了想升官了，你去修个佛法，这个方面就像吃药一样也需要的时候你就吃，不需要你不吃了这个方面就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这个态度去修法就不对确实这方面是个就是吃药的态度去修法就不对的。而这个吃饭呢，吃饭的话就是没有这样的一种态度，反正呢每天呢也不吃现在肯定不行必须要吃的，每天都要吃，它一个持续性这个持续性的要修法，一个持续性吃药的不是一个持续性的，像这样也有差别确实有差别。就是像这样不同的教研，我们要看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相同是哪个地方，不相同的哪个地方。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都是不管这个地方教研也好，东珠法王的教研也好，实际上对这个修法来讲，从两不同的侧面，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对我们来讲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教界的这个深意在里面的。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说如果大家空的时候去翻一下西藏三世书上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教研的。然后呢就是这个非为骄横体健囊，那么就是说自己这个饮食呢并不是为了这个骄横，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健康是什么呢？非常健康就是做其他非法事情有了这个身体的健康之后去炫耀自己的这个浑身的肌肉或者像这样的炫耀自己的很棒的身体像这样的话就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可以说是合理的心态去这个合理的心态去这个吃饭就不是这个。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唯一为使这个生存，就是为了使自己的身体能够生存下去，能够保持一个正常的修法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这个目的。所以说呢不是为了自己这个骄横因为身体一好的时候呢，像这样就会这个身体一好就会欺负其他的身体不好的人，而且身体健康之后呢，身体健康就有些时候就会做一些非法性。就这个地方非为骄横非为骄横呢容易理解，非为体健康非为体健康这个是不是不注意的话容易就是这个理解错误。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饮食你保持一个正常 康的饮食呢，使自己的身体健朗。如果是为了修法就对了啊，为了修法就对了。但是呢，就是身体健朗，就为了就是说去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啊，这个就不对啊，欺负别人也好，或者是讲义当中讲，你身体好了，身体健康之后呢，一些想要去这个生气非分享，相对来讲贪住别人的他人的妻子啊，相对来讲享用别人的女人呢、啊，相对的话就是不对了。也就是像这样身健朗啊、体健朗这个词呢，它实际上要看自己的发心。如果是为了做一些非法行呢，这方面不对；如果是为了修法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正确的。明确认识到饮食就像良药一样，药物应当恰到好处，根据病情适量。如果过多过少就会适得其反得不到效果。那么就是说这个首先呢，就是应该明确的认识到饮食就像这个良药一样。那么良药的时候呢，药物应该恰到好处，相当于你吃了相当的话过多呢也不行，有的是吃的过多的时候呢反而会引发其他的副作用，然后过少呢它的这个药量呢它这个药性呢也没办法治疗你的病。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个良药呢必须要恰到好处恰到好处不能过多不能过少。这个时候呢吃的时间呢，这一方面他吃的这个方式都要这个非常正确，很正确的时候呢他的药性他的药力呢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然后呢在这个最短的时间当中，那么使你就是这个痊愈的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最好的效果，就是这样的。所以一般的病人呢应该这个听从这个医生的教诲这个方面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应当这个了知食量，而无有贪嗔之心，享用饮食，这是总说。那么同样的道理，对这个吃饭的时候，对这个饮食方面呢，应该了知这个食量确实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知食量的。然后呢，了知食量呢，在前提下面，然后呢，没有贪嗔之心。也不是为了这个自己的身体这方面就是这个这个骄横，或者自己的身体方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使自己这个这个发达，像这样的话就是使自己的这个体魄健壮，这方面呢不是贪这个方面的没有炫耀这样一种这个贪心。然后呢也不是为了这个嗔心，什么嗔心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嗔心以嗔心要享受而这个享用饮食，像这样的话自己想要这个对其他众生进行伤害或者对怨敌进行伤害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他就想了不得不把这个身体吃好一点，像这样如果吃你吃好一点的话就有能力去打击别人了。所以像这样实际意义上是从这个害心或者说嗔恨心的这个出发点去这个享用饮食的，你说这方面是不对的，应该说是唯有贪嗔之心呢享用饮食，这个是总说，这个是总说方面的这个这个教研的一个了解。有些时候说这个贪心呢还从哪方面，就是说这个吃饭的时候不应该对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味道方面呢升起这个贪著这方面呢不应该升起贪著的。所以说像这样对这个饮食方面呢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可以说这个讲究在里面吧，尤其是对这个修行人的饮食，修行人的饮食有很多讲究在里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像有些地方讲到如果就这个细嚼慢咽，好像一边吃一边的品它的味道的话，这方面就是这个不对的这方面不对。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地方说是这个汉地吃饭特别快，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的原因呢，有些在这个在寺庙没有生活过的，相当于刚端碗别人已经放下了开始念经了，像这样也有这样的，根本就是这个什么根本就不习惯了他家里这个吃饭吃特别慢，然后呢一下子到了寺庙当中就是个不习惯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慢慢慢慢他自己吃快了，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我不知道有的地方说的是吃的太快不容易消化，但有的时候这是不是在修行人这个团体当中呢吃快一点好像就是没有时间去品味到了没有时间品味到吃饱就可以，是不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意识在里面，这个不清楚的。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实际上在按照这个汉地的教典来说呢还要这个心生五官嘛，五种观想，这个方面呢有五种观想的时候呢我看好像看记得赵月是有一个什么五官落成经济化这个三星为了这个血燃烧吗，好像是这样的他的五官堂有这样的，他说这个五官落成，他就说你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存这个心存五官的话，你吃黄金像这样就可以把黄金消化了就是这个意思，大概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我搞不清楚，反正好像是五官落成经济化，像这样你吃黄金好像可以，是不是给你供养黄金，或者说你吃黄金的把黄金消化了，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个三星为了了，你如果像这样三星为了了，你喝一个水喝一口水这个水都不能消化的，好像就是说这个施主的这个像给你供养的时候，他的这个因果是很重的因果很重，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你能够心存五官的话，像这样的话就能够消受得了，像这样施主的这个供养呢，你就消受得了，不会产生过失的如果就是说你在这个你在吃的时候没有存五官，然后呢你做这个三心未了的话，像你喝口水这个方面都是没办法抵挡他的因果的。从这方面来讲，所以说实际上吃饭的时候很多很多需要观想的，很多很多需要观想的。所以说呢，按照这个修行人来讲的话，吃饭之后吃饭之前呢一部分呢，可以说要供养这个供养。 三宝供上师。所以如果有条件呢，就用一个碗或者用个供杯呢，把自己的饭菜这方面呢，就是这个新的饭菜呢，就是拿一点，然后放在佛堂那个，然后观想的供养这个佛。然后呢，再一部分呢，再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布施给恶鬼吧，布施给恶鬼。然后中间剩下的自己就食用的，有这样的一种。或者自己实在没有供杯的话，像这样通过观想的方式也可以。像这样这个饭，你做好之后一开锅，马上就是给一换供养，把这个饭首先就给这个十方诸佛，然后呢，通过这个方面一换供养方式，首先做供养，然后呢就一部分然后布施出去，然后自己享用，这个方面也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咱们一顿饭也可以圆满资粮的啊、也可以圆满资粮，所以一顿饭也可以利益众生。这方面就是这个修行有素的人他就做得到，这样而然不需要行这个方式他就做得到。如果不是修行有素的人啊，一做马上就开始吃，什么也不想，也不供佛，也不这个布施，像这样的话就只想到自己怎么样这个吃得好。这个方面就是说这个也许还不懂道理，也许还就是说没有纯熟。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佛经呢、论点呢、这些修法的窍诀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方法，就如果自己留心的话，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自己做饭的、在自己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圆满质量，都会清净过失的。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的方式需要我们去注意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没有贪嗔之心是享用这个饮食，这是总说。分别而言，并不是为了保持中日至高至大而用餐。那么分别前面总说，然后分别来说的时候呢，并不是为了这个至高至大的这个像这样一种目的呢去这个用餐的。意思是说，最近心息以食物来强健身体，为了张弓射箭等力大无穷、体魄强壮的交精而用餐。这个方面也是不对的吧？这方面就下面就一个一个说他这个不能够用餐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这个错误的心态，错误的心态呢一个一个给你指出来啊，指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对照自己，如果有的话就改正，没有的话就是这个注意防范。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费尽心思把这个饮食搞得特别有营养，然后呢，为了什么呢？为了强健身体，为了这个张弓射箭等力大无穷。张弓射箭呢，当时一个方面吧啊，这个方面因为直接来讲的话，对国王的教诫，国王呢肯定是张弓射箭这个方面是有机会的了，有机会。所以说呢，对这个国王来说的时候呢，也不是为了这个张弓射箭力大无穷而去这个使用饮食，所以教诫国王也不能够从这个方面讲。那么如果对这个修行人来讲的时候呢，也不是为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获得这样一种力大无穷在别人边炫耀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也是应该这个断掉的。然后呢，体魄强壮的这个交精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体魄强壮，为了自己体大无穷力大无穷，为了这个这个体魄强壮这方面去用餐呢，也是这个不对的也是不好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为了青春常驻而进食，就为了韶华之交精而食。那么第二个错误的心态呢，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青春常驻啊，就是自己的这个像这样补品吃的多，像这样的话就饮食吃的好了，像这样确实的，从世间的名义来说了啊，世间的名义来说的时候，你的饮食好，确实你就是那个这个衰老过程就迟缓衰老过程。然后你如果你的饮食差的话，你衰老就提前来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为什么世间上一般的这个领导这个富翁，他们好像就说什么呢？就是年纪很大了，好像看不出很老的，这方面也许和饮食有关系。而像那乞丐啊，或者这样的一种其他这个贫穷阶级的这样的人呢，就是很年轻，二三十岁看到五六十岁的这样的一种话，好像是和饮食有关系的啊。这个方面确实有个缘起力啊，缘起力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国王的饮食很好的，所以说呢，卢梭菩萨说呢，你像这样不要为了这个青春常驻，不要为了奢华这方面去进餐，这个也是不对的。所以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国王这样讲，对出家人也是这样讲，因为出家人呢，这个在这个太平时代了，太平时代呢就是这个这样的施主人乐意供养，反正都是施主乐意供养的话，所以说很多这些他们自己都舍不得用的舍不得吃的这些好的营养品啊，好的这个东西呢，都愿意供养这个福田愿意供养这个出家人。所以有的时候是供养集体尊重，有的时候呢某个施主和某个这个僧人如果关系好的时候，他就愿意把家里这个好东西呢给你供养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机会呢，所以说就是地方还是这个这句话的教养嘛，也不是要为了这个青春常驻，也不是要为了奢华这个方面去进行这个进程。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已经错误了确实。一个出家人想要怎么样保住自己的青春，像这样的话你干什么呢？出家是没有什么必要性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出家人他自己，就修行人他自己，应该做一个人应该想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是道业增长道业增长，就是怎么样调伏烦恼，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色身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青春常驻这个方面就是一个这个非得做一人，比如说这个方面的这个也要断掉的。然后为了心情舒畅、健康无病万寿无疆等而享用食物，这个方面是长寿吧，那主要是长寿方面讲，他主要是讲长寿的。然后呢，就是说心情舒畅，吃好了就心情舒畅，吃不好了像这样的话就心情有这个压抑，这个方面 面呢，一方面是这样，但一方面也不一定啊。香圈的话，你吃好了就心情舒畅，这个也是不一定的。但是你不要为了心情舒畅而进餐的，从这方面去讲的。然后呢，也不是为了健康无病，然后呢，也不是为了这个万事无疆。万事无疆当然就是说，对一般的人来讲，尤其是现在来说呢，就是一个口号而已了。实际上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的话根本做不到，因为这个有生就有灭，而且现在总的趋势、总的业力来说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它这个寿命呢，就是这个百岁以下吧，就百岁以上的特别少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为了长寿的意思，万寿无疆主要是为了长寿的意思。为了长寿而享用这个食物呢，也是不对的。尤其对出家人来讲呢，像这样应该关修这个无常啊，应关修无常。如果说我现在吃饭是为了长啊、为了长寿啊、为了就是这个几十年不死，这个方面就完全已经从这个开始就已经违背了这个佛教的经济了，违背佛的经济。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应该想这些。我们就是单单是保持这个修法的这个这一期吧。什么时候呢？就是说有生命，什么叫修法？为了保持这样一种这个机会呢，啊，开始进餐，这个方面就是可以的。这些都是为了交经而死。再者，心里想为了依靠营养丰富的佳肴而增强体力，如此一来身强力壮，便可享受他者的女人。这个方面就是宋词当中呢，我有贪嗔当中的贪，就是说这个相当的话，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贪方面不应该从这个贪心出发而享用饮食的。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什么？前面就讲了不应该这个依靠这个营养丰富的这个佳肴增强体力之后呢，身强力壮，然后呢就是可以享受其他的女人啊，他者的女人。这方面完全是从贪心出发去享受饮食的，完全就是这个不对，应该舍弃的啊，这个对国王的教言吧。或者呢，就是加害仇敌，主要是嗔心啊。相当的话，就是因为自己要这个对这个怨敌对仇敌作战的话，你身体弱了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身强力壮才能够就是顺利的加害仇敌。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害心或者是嗔心这个角度这个出发的，本为非作歹。还有其他的吧，这个地方讲他女人呢，或者就是说加害仇敌啊，这一方面是一个方面，还有其他的这个为非作歹，就是做这些这个不如理的这样一种这个恶事呢，这方面都是不对的。有此种颠倒妄想，纯粹为了专横跋扈而大吃大喝。像这样的话，为了专横跋扈这方面大吃大喝呢，就是颠倒了妄想，所以说应该舍弃的。此外，也不应为了依靠富有营养的美食等，使自己膘肥体胖，结食健囊。这方面就是在宋词当中讲肥为骄横，体健囊，那就是在讲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也不应该依靠这个富有营养的美食，那使自己就是这个膘肥体壮。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呢，一个先生太胖的话，实际上对修行是有很大的障碍的。这个堪布的讲义当中呢，就提到过的，一个人太胖的话，像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呢，有些时候有障碍所以说从这方面，在这个做这个做交界是不是有时候是世界上的人来讲的时候，好像是个胖的人，好像很多疾病容易引发吧？是不是这个方面在讲？好像是就是我之前看过，好像是胖的人疾病比较多一点像这样来讲的。所以说，在世界上的人，很多胖子呢都特别苦恼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内地的夏天特别热，所以说又胖的话，就是没办法。我看过一张相片，就是这个胖子，一个很胖的人坐在椅子上面，然后一个他的肚子很大肚子上面就放个电扇，这样的对着自己，直接这样就没办法，好像当时看到时候就是说长得这么胖了，确实一种很大的痛苦，而且走路啊，地方干什么事情呢，特别不方便很不方便的。昨天没看过这么胖的人，但是就是在这个内地啊，这一方面有这么胖的人，确实很胖的时候，就是这个走路一点都不方便，然后就是只有电扇吹着吹，这个方面是要这样讲，吹得特别痛苦，他们自己也是很痛苦什么疾病啊，这方面引发的。所以现在如果为了自己长胖了，这方面的话，就是这个不对的。实际上这也是单着娇气十足以身强体壮而横行霸道残害别人因而以嗔恨吃喝绝非用餐的真正目的这个方面前面讲了很多过失这方面过失知道之后呢，就应该知道了对这个贪食方面对贪食方面呢，必须要就是这个断掉。所以如果是为了身强体壮膘肥体壮这方面去这个欺骗别人去害他人的话，这也是不对的。相对的话，就是有些这个国家日本，好像是不是日本这个相扑嘛，相扑的话，他就为了战胜别人的话，就是拼命的吃，像他吃了特别胖，越胖好像越容易得冠军。相信这个方面是贪心和肯定嗔心都有的，像都是有的。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压过别人呢，像吃火锅像吃其他地方吃的很多很多，就吃的这个身体特别胖，然后像这样去比赛的，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肯定这个方面都是不对的。而要唯一为了是修行正法的所依身体生存而进食，单单呢就是为了像这样的身体一个正常修法的这个基础单单是一个正常修法的基础就够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唯一人不定呢是这个色身不坏这个欲界呢，欲界的这个众生以 不吃饭这个方面是这个很困难的。虽然就是偶尔听说有一两个像这样的话，几天或者就是几年不吃饭的，但是毕竟是这个少数的人啊，毕竟是少数的人。真正这样的话，这个也是天生的业力啊，像这样的话，这个引发的也少。或者又说通过修法，修这个像这样的取经法，修这个辟谷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而这个这个断食的也是不多啊，因为这个他们以前讲过，以前在这个古代的时候，这些地下的精华，地下的精华，比如黄金啊，或者这样这个地气方面还比较丰足的时候，你去修这个取经法，就是说这个通过观想，这样的话就是取这个天地的这个精华，这样的话就是使你保持这个保持这个不吃饭的，这样的话就容易修成的啊，很容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大家开矿啊，或者挖黄金啊，这一方面的话，把地下的这个精华基本上都就是取得很多，取得很多的话，这个是要去修一个法，很难成就的，很难修的成就。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一般来说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欲界的众生嘛，都要这个依靠饮食，一般来说都要依靠饮食。个别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像这样修，依靠他们的话，依靠这样修法的话，一方面是也许是福德，一方面也许是业力吧。但是像这样的真正修成的人不多的，很多成就者有这样的法啊、这个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修法，但是呢，真正修成就这个啊，确实特别少。以前在福建有个安多喇嘛嘛，安多喇嘛他以前就是修这个法的，确实他这个以前的话呢，刚才之前他经常闭关，一闭关的话就是几天之后呢，就是这个刚开始吃一点稀饭，然后吃一点白菜汤，然后呢就不吃了啊，吃一点石头啊，开始嚼这个石头吃，像这样的话石头也不吃了，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样，这个几天当中修法的时候根本不吃，但后面不行了。后面的话就是我们在佛学院来到这个好像94年嘛，93年的时候忘了，那个时候的话就有一次修的话就没有修成啊，确实没修成。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他身体这个年龄大了也不知道，而且是不是其他的方面就是精华越来越少，这个方面也不好说。但是像这样的话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这个出现修成是有的，但是特别特别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想很想修啊，特别想修这个法，就是他不吃饭太舒服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因为钱也没有，这个生活费也不够，不吃饭的话太好了。就是这是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说这个修法的时候必须要把家里的这些米啊，这些全部要放到这个其他的房子去，自己就是在房子里面坐的，什么都不应该有啊，这个大米也不应该有啊，就反正自己修法的房子里面什么都不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想一想也很害怕，就是这个啊，就没有修。但是那个法本的话，就是大概也有啊，修法的话也有，但是呢，就是这个不好修成就不好修成就的。看不他们也讲过，华智墨契的前几章也是讲过了。现在这个时代呢，真的要修一个取经法成就，这个特别困难啊，既然很困难。他们就说要吃饭，吃饭的话这个地方怎么吃呢这个方面断除贪食的方式来吃，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唯一呢就是要这个合量的进食，然后呢是自己保持一个修法的身体就足够了，像这样的话就讲到这个地方了。